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听众们，我们主日平安哈。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啊，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当我们去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一节的时候，在上次十八节的后十八章的后半部分哈，我们讲到呢，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有一场聚会，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改革。上帝呢，证实了他仆人所讲的话是真的，也证实了他仆人的领受和职分是真的。所以说，在那场宗教战争当中，以利亚和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得胜，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杀了850个属于巴利和亚沙拉的先知。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当我们去看到十八章后面的经文的时候，事实上呢，以利亚不仅在教导以色列人，他也在教导以色列王亚哈。啊，他不断的教导他。而且他命令亚哈在神的圣山上吃喝，然后呢，他又在将降雨的时候，他命令亚哈啊提前要赶车回耶斯列，免得被雨拦在路上。实际上亚哈呢，在那里他领受了这个上帝的粮食啊，领受了主的杯、主的血啊，领受了主的道，然后他也听了，他也回去了，也照着吩咐回去了。但是很可惜，到十九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亚哈，为什么这个人最后下场很惨？为什么这个人最后遭到咒诅？实际上圣经说的很清楚，从来没有人像他，他自卖啊，他自己卖了自己。所以说，当他接受了上帝的恩典，他亲自看到了如此大能的神迹，他听到了纯正的福音之后，他回到家就给耶洗别告状去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有牧师说这个亚当是哑巴狗，你看到这个亚哈比亚当还要过分，他简直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什么事都要去问他老婆，你是以色列王，你是管理以色列，你是在信仰上上帝让你做王，是为了让你带领以色列去向上帝的信仰、向圣经去迈进，但他什么事都得跟他老婆说一下，而他这个老婆。是巴利教的一个女祭司啊，他这个老婆呢，把这种巴利崇拜、亚沙拉崇拜带进了以色列，使以色列陷入到罪恶当中。所以说，如果亚哈他真正的遵行上帝的道，他知道自己干啥，他回家第一件事情，听好，应该把这个耶洗别杀了，或者说你最低限度你把它休掉，总可以吧？在申命记十三章五节说，那先知或者那做梦的啊，用言语啊，就是勾引你离开这位领你出埃及记的这位神，你要处死他，把这恶事从你们当中除掉。范围在什么？包括你怀中的妻。这是旧约在上帝的命令啊，说呢，以色列人听见呢这种事就要害怕，这样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亚哈没有休妻，没有按照律法去做这些事情啊。他反而是出卖了以利亚，他出卖了上帝向这的仆人，而且你需要注意，他把上帝仆人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就是以利亚一切所行的、所讲的、所行的，包括用刀杀先知这些事情，包括上帝从天降火这个事情，都告诉了耶洗别。他说亚哈在今天来说呢，属于什么事呢？属于说有一种牧师啊，有一种教会的管理者，他什么事情他会找教会的搅屎棍子商量，啊，不听真理，反而去听人的道理。在启示录当中，耶稣特别讲过耶洗别这个问题，啊。第二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然后耶洗别呢就来威胁以利亚。首先呢，他奉他自己神的名去咒诅，这里是复数哈，说明日约在这时候，你要注意，耶洗别是不是当天就派人拿刀把以利亚杀了？没有，他说明天在这时候，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其实要明白一点，耶洗别知不知道以色列的上帝有大能？他当然知道，从天降火。他知不知道以利亚是来干什么的？当然知道，要来把他拿下的。耶洗别有没有能力去对抗上帝的能力？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以利亚呢在十八章结束的时候有圣灵的恩赐，神的手在他身上，他能够奔跑超过亚哈啊，让上帝让这个以利亚来到耶色列，就是继续宗教改革，就是冲着耶洗别去的。亚哈的妻子耶洗别是以色列或者说今年教会进行改革最大的障碍，今年教会当中的这些搅屎棍的，这些为恶人站台的，是治理牧师治理教会最大的障碍。所以说你要知道哈，魔鬼他本质上来说他无法胜过上帝的大能，他也无法要拦阻要杀死上帝所亲自差遣要进行改革的这个牧师或者传道人。但是你要明白，魔鬼可以把你吓跑，你要懂我的意思。我问一下，这个耶洗别是不是今天来，是今天就要杀以利亚？不是的，他说明天。什么意思呢？就你，我给你一天时间，你赶快走啊，你别在这待着，你别说了，你再说明天我就弄死你啊，我说弄死。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要我们那个从以利亚的这种软弱的或者说这种失败当中，我们要看到一些神让我们看到的事。首先呢，离开上帝的真理完全无效。另外呢，我们的性命掌握在上帝手中，尤其是牧师传道人的性命都是由上帝说了算。而且神已明显差遣你做这个事情，神让你看到这些罪恶，你就要说，你不要退缩啊。当然这些事情是给我们看的。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这个看见这光景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看清事实的意思，看清这个现状啊。我们要注意以利亚他看清了什么东西让他如此害怕啊。往下看啊，而且呢，他跑到犹大的别示巴，他是北国的先知，他在耶斯列，这下子他跑到南国最南端的城市别示巴，这是以撒曾在这筑坛，然后曾在这筑坛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距离加密山大概160公里，非常远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看到哈，李亚在这里呢逃离了他的侍奉，逃离了上帝对他的托付，逃离了上帝呢所给他这份工作，而且他把他的仆人撇在了别示巴啊。这个安置啊，其实原文的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从马上放下来，然后不再干预，不再参手了。弟兄姊妹，这个仆人我们看十八章最后知道，这个仆人是他重要的同工，他很多的事情都是和这个仆人一块侍奉的。这个仆人是他所教导的，然后这个仆人也帮着他去传递话语，这就是这个仆人。但是当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种恐惧也好，他这种软弱也好，使他停止了他的事工，并且遣散了他的同工，就是神兴起来做他同工要一起进行宗教改革的这个弟兄啊，散伙了。今天来说呢，当我们进行宗教改革，当我们斥责教会教区世界上罪恶的时候，当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人要我们闭嘴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你会生出这样的想法，就是算了吧，我们何必这样呢，人看我们如同神经病，我们这样也得不着什么好处，也没有人支持，算了吧。所以说以利亚呢对这场宗教改革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他陷入到绝望当中。而且我们 我们往后要知道以利亚到底在怕什么，是不是单单在怕死这个事情啊。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个以利亚不光把仆人抛到这个南部最难当的旷野，然后他还往那走，他又走了一天。你会发现哈，这里的原文说是那个旷野，他跑的是什么旷野？别什巴的旷野，就是当年夏甲迷路的地方。那个地方很热，而且没有水。你要知道，也就是说有一种让他比死亡还要恐惧的东西在使他去不断的去逃离这个地方啊，是跑得越远越好，跑得越没人的地方，哪怕死在那里都无所谓，要远离这些是非。这个罗藤树啊，是那个地方的一种树啊。你可以看约伯记30:4和120:4。因为怎么有的有很多时候我是知道，有些传道人啊，实际上当他斥责罪恶，当他把教会里的问题指出来的时候，往往不受待见。很多时候也许别没赶出去，牧师被人赶出去了啊，很多时候搅屎棍都没赶出去，传道人被赶出去了。最近我们就在经历这样的事情，当我们斥责这些教会教区的耶洗别的时候，斥责这些搅屎棍子的时候，最终我们发现我们查经的群被分了，但那贩卖牛羊鸽子什么直销传销群不知道封没封。所以说很多人哈，当奉上帝的名说话，当他指出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当他说真话的时候，这就是基本的结果。然后很多传道人就陷入到软弱当中，甚至走向自闭啊，就类似于以利亚跑到旷野的，跑到旷野跑得越远越好，谁也不联系了，把自己闷在里面，跑到自己后花园，跑到旷野。但是这个罗藤树真的能解决你内心的恐惧，解决你那种烦恼吗？当你决定让自己远离这些是非的时候，你不再说话的时候啊，你说由他们吧，交给上帝吧，谁也别管的时候，其实这些恐惧这些愁烦不会远离你。我们看到当以利亚跑到这么远，把自己身边的那些同工甚至都赶走的时候，他躲到一个罗藤树下，他仍然没有任何的安息，他向上帝求死，他为自己的性命求死。所以说弟兄姊妹，有一种恐惧是比死亡更大的恐惧，因为当人想自杀，当人想求死的时候，是他已经完全崩溃的时候，是他将要失去自己信念的时候。为什么这恐惧弟兄姊妹是由耶洗别而产生的？你要明白啊。有人嘲讽我们说我们不敢在希律掌权者面前勇敢，只会逮着娘们使劲。但是我要告诉这些人，就从我最近收到了一些信，有些弟兄姊妹给我反映情况的时候，当提到耶洗别的时候，当提到搅屎棍的时候，他们给我写完信都会说那么一句：他牧师，我写的这东西千万别让人看见，我怕他，千万别让别人知道，我真的害怕，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说他。虽然我说的是事实，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给我写信的有姊妹，也有弟兄，有弟兄都怕得要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我刚才提到这些弟兄姊妹，其实，就我平常对他们言论的观察，他们是敢站在掌权者面前的，但他们却不敢站在耶洗别面前，也就意味着，在教会当中，在教区当中，在这个基督教世界当中。你要明白一点，很多时候搅屎棍的耶洗别对教会对信徒的这种伤害和搅扰远远大于掌权者的逼迫。为什么？因为掌权者只会用他的差役最多去要你的命，但是耶洗别 他能够鼓动以色列人起来杀你，起来围堵你，起来追讨你，甚至让你跑到旷野都吓得不敢吱声，向上帝求死。这种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当我在进入这个团体，进入这个教区，在我做牧师之前，我在其他宗派待过，我确实感受到耶洗别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因为我们耶洗别不是一般的人，耶洗别拥有很多的支持者。所以在今天，不是他自己恐吓你，他能让很多的人来恐吓你，唯一的目的是什么？让你闭嘴，让你不要影响他的生意，让你不要指责他的罪恶。所以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蹦出来攻击我们，有说我们吃饱撑的，有说我们神经病的啊，有说我们啊不够勇敢，只会对女的勇敢，这种话多得很。最近更搞笑的是，当我们的弟兄们在网上传福音的时候，在教内教外，这搅屎棍的这耶洗别很多起来攻击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列王记里边提到这个耶洗别，耶稣在新约启示录又提到过，因为这个东西它对教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基督徒信仰的破坏是深远的，它对整个教会的伤害是深远的，而且它最终的目的是让上帝的仆人去闭嘴，让你不再说话，让你不再进行宗教改革，这是他最终的目的啊。所以说上帝把以利亚这种软弱，这种害怕摆在我们面前，不是让我们去嘲笑他，因为这种恐惧也曾支配我们，或者说正在支配我们。但是若不胜过这种恐惧，若不持续的在上帝那里支取到神的话语、信心、勇气，那么你的侍奉就停了，你信仰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说耶和华罢了，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听到这个罢了哈，中文叫罢了，原文是什么？原文说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受不了了，知道吗？受不了了。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为什么求死，因为他自己已经承受不住这些压力，他已经到了极限。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压力不是光来自于耶洗别，那些先知是谁杀的？是耶洗别杀的吗？那耶和华的祭坛是谁拆的？是耶洗别自己来拆的吗？不是的。所以说弟兄们，以利亚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上帝，我没有办法像列祖一样，我没办法像摩西、像撒母耳一样、像大卫一样，我完成你给我的托付。他说我做不了，我受不了了。弟兄们，你看民数记十一章，当以色列人在那里逼迫摩西的，摩西说什么？摩西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立即把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没有牧过会的牧师不是真正的牧师，没有跟搅屎棍子斗过的牧师他也长不大，没有跟耶洗别交过手的牧师他很多时候不能去整全的传讲真理，他会陷到人情当中。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种事情，这种求死的心，这种已经将要崩溃的这种情绪，不是在以利亚自己身上，他从古到今，从摩西到利亚到现在到今天，我们都会经历这些。只要你讲的是真道，只要你讲的是真话，这些事你一定会经历。当你写在传道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很风光，你会尝到被耶洗别恐惧所支配的那种极度的恐惧。第五节啊，你看他说，因为我比起我列祖是不好的，他这直接就放弃了。他说我不能完成列祖的工作，你也别让我干了啊，换人吧。第五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 有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还是联系这个第四节上一节。弟兄们，以利亚走到一个求死，走到一个讨到最南面，走到一个遣散他的同工，然后向上帝求死，并且说自己比不上列祖。这不正是耶洗别想要的吗？这不正是以利亚想要的？魔鬼在后面笑着呢。弟兄姊妹，我在过去的宗派里面，我在三字里面，我在灵恩派，我在改革宗里面，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是最后传道人没把耶洗别制服，最后耶洗别把传道人脊梁骨给打断了，膝盖打断了，妥协了，跪下了，甚至有人从此远离侍奉，远离传道，这个都是有的。所以说你要知道耶洗别他要的是什么，耶洗别绝不仅仅是要你命，耶洗别背后真正的邪恶用意是让你停止你的侍奉，停止你宣讲真道，停止你在教会在世界面前宣讲纯正的真理。他要用恐惧支配你，直到你彻底崩溃，放弃上帝给你的这个职分。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思考我们的信仰，思考我们的侍奉，然后你再往下看怎么样才从上帝那里重新得力。第五节啊，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这里原文说看呢，有一个不是天使啊，说使者啊，我不倾向于翻译说有个使者触摸了他，对他说起来然后吃，这命令哈。弟兄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传道人失去传道的勇气，面临崩溃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是说需要出去吃几顿好饭，我们不是说出去旅游一趟，看个电影。我们需要上帝的安慰，我们需要从上帝重新得力，我们需要上帝他用他的手来触摸我们，这里预表是耶稣来触摸我们。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神的家，在神的家中吃喝。以利亚曾经在18章结尾的时候命令亚哈在神的圣山上吃喝，但到这里他软弱的时候，上帝让他起来吃喝。而这一幕你也可以联系到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因为软弱跟着彼得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在早晨呼召他们，给他们预备饭食。我们回到神的家，继续聚会，继续听到，继续查考圣经，来领受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灵粮和灵水。第六节，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然后躺下。你注意这俩，这里这个他观看后边有个看，就看呢，在你个头在那脖子的位置呢，有那个用石头烤热的饼和一瓶水，啊，这里含着饼和水哈，指向神的道，也还说指向上帝的圣餐。说他吃了又喝了，然后再次躺下，这也就是说他吃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明白哈，他吃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这么个恶人的时候，弟兄们，你要知道，你要查考整全的圣经，传道人就要讲纯正的道，你要把上帝所有的粮食都吃进去，也不要单纯为着去迎接这个恶人，你去故意查考一部分圣经，你要查考全部的圣经。但是只吃一部分呢，你仍然没有力量。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只吃一部分并不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说第二次上帝使者来触摸他，记住哈，来摸他。我们可以联想新约当中耶稣摸我们啊，说起来吃吧，因为这道路离你甚远。弟兄姊妹，我们查考圣经，我们聚会是为了什么？或者说就这个这里的情景来说，当一个仆人软弱的时候，当一个仆人被约洗决逼到绝境的时候，要崩溃的时候，我们起来查考圣经，我们要干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我们无论任何时候，即使在与仇敌的这种辩论当中，我们查考圣经也不是单单为了辩论，我们有更广阔的道路，有更远的使命要走。我们吃着饼喝着水，我们领受这整全的圣经，乃是预备了让我们走更长的道路。上帝告诉以利亚，你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没有结束，你要继续前行，而你前行的必要是上帝的灵粮和灵水。所以说我很感恩，我的牧师呢给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虽然这个时代邪恶，你也看清了一些事情，但是你不要灰心，你也不要急，你要预备至少侍奉50年。我相信这个牧师说这话是有感动的，所以说我们在侍奉上要有长远的打算。我们要打的仗很多，绝对不是仅仅对耶洗别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有一天会结束，我们仍要前行。第八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听了上帝的命令，把上帝预备的所有的食物都吃了，吃了喝了。在今天来说，你把整本圣经都查了一遍，都读了一遍，你必须要整全的看圣经。说仗着这整个食物的能力，你才能走40昼夜。要明白，不是说我们今天聚会就完了，不是说我们只查考一两卷圣经，把圣经里边摘出一段来就完了。你的一生要不断的查考圣经，你要不断的查考真道，你要不断的宣讲真道，你要求上帝让你把这一切搞明白。只有当这整全的真理，这整全的灵粮和灵食进入你里面的时候，这能力支持你走40昼夜。你要注意这个40啊，这里的饮食啊、水啊、40昼夜、神的山、何烈山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让我们重回摩西五经，让我们重新看当时上帝让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在那路上发生了什么。上帝告诉以利亚，那些事情就是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摩西的难过，摩西的难处，也是你的难处。然而你必须走完你的道路。希伯来书说，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而且这40昼夜，用摩西五经里边的这个神学来讲，1昼夜顶1年，40昼夜顶多少？40年。这是一个仆人的一生。往往仆人是在40岁呼召在圣经当中，然后摩西侍奉到80岁。也就是说你的侍奉还有很长的路。用基督徒来说，你现在来到教会受洗开始领圣餐，这只是刚刚开始，你后面有很长的年日要走。所以说你必须把这饮食吃下去，把这水喝下去，只有这整全的圣经，这整全的真理，才能支撑你走完你人生的道路，才能支撑你在上帝的道路上一直走到底。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碰到的这些事情， 对于我们整个侍奉的人生，对于我们信仰的人生来说，只是刚刚开始。你不要停下，你不要停止学道，你不要停止聚会，你不要软弱到底，你要靠着上帝的圣道一直走到底。何烈山呢，就是圣经当中的西乃山。何烈山距离别是巴有370公里，比以利亚逃过来的路更远啊。而且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出埃及记，摩西被以色列人出卖逃到旷野，在旷野牧他岳父耶推罗的羊群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何烈山，就西乃山，碰到了荆棘中显现的上帝。也要说这一切的地方都是上帝安排好的，这些话也是上帝故意说的，特有用意说的，让上帝回到，上帝让以利亚，让我们今天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回到摩西蒙召的地方，回到摩西五经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40年。所以说因为以利亚他熟知这些话，上帝就让像电影一样过一遍，让他明重新再来一遍。而且弟兄姊妹，你看出埃及记17章哈，上帝在那个何烈磐石那个地方向以利亚显现，那向这个摩西显现啊。摩西那时候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动，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以利亚说什么，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以色列人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丘坛，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杀死我。所以说上帝在这里让李亚看圣经，让李亚看摩西五经，看出埃及记，看民数记。上帝在告诉李亚，今天告诉我们，当我们正式进入教会，进入牧会的时候，当我们正式在信仰上开始向这个世界，向搅屎棍子们宣战的时候，摩西要经历的，以利亚要经历的，今天我们也要经历。所以说我们在真道上要有整全的预备，去打着40年甚至更久的这场战争。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往下看哈，第九节第十节呢和后边还有两节，完全这种问答都是完全一样的。我后边跟你讲，我们先来看这里啊，说以利亚停在一个山洞，原文有个冠词非常有意思啊，说停在一个特殊的山洞，说当他在那个特殊的山洞的时候，看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问以利亚，你在这做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山洞包括为什么进入这个特殊的山洞，上帝会说话，因为这个山洞就是出埃及记33章当中在何烈山上，你去看哈，在那个何烈磐石的那个洞穴的时候，上帝向摩西显现啊，在那时候上帝说，我把你放在这里，然后你看我的背，你不能看我的面，看到我面就会死。你看往后以利亚 捂住自己的面，是一样的事情，往上往上往上往上上上面上面。你会发现时间地点连问话都是上帝安排好的，为什么？让你从圣经当中重新得力啊。而是说啥，说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实际上这句话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你应该这样翻译，就是说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对他说，以利亚，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吗？那听到没有，这样翻译是不是大家就明白了，就是说上帝对以利亚说，以利亚，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带到这个洞穴当中吗？为什么？你说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取我的命吧。上帝说，我让你看看你列祖经历了什么，你的列祖也曾经这样求我啊。所以说神通过这样的话呢来安慰，来唤醒他的仆人，真的是很奇妙。无论是新约和旧约，上帝所有的神迹都是让我们回到他的话， 上帝让以利亚想起他怎样向摩西显现，就是这个山洞。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看很多人对这句话理解就是以利亚抱怨上帝，我不这么看弟兄姊妹，我接下来会给你讲，实际上他说的没错啊。你控告他软弱，控告他怕死，控告他软弱也好，我跟你说他说的一个字就没错。这个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这个大发热心也可以翻译成是激起那种嫉妒和怒气。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上帝是有怒气的上帝，为什么你们拜巴利，你们行淫，他当然有怒气。所以说以利亚是为上帝的这种圣洁，为上帝这种不容人玷污他的心腹而发怒。但是他正当这样发热心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仍然背弃你的约，以色列人仍然毁坏你的坛，仍然用刀杀你的先知，就剩他一个也不放过，还要夺他的命。所以说以利亚在悲痛的向上帝哭诉，他说，主啊，我愿意发热心，我愿意传道，甚至不惜舍上性命，但他们不听我的，他不听啊，主啊，他不听，他不但不听，他想灭了我，今天他想让我们闭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一切都非常奇妙的联系在了一起，联系在一切。你又知道他为什么求死。你看到以利亚在山上奉主的名行了神迹，从天降下烈火，然后也杀了850个巴利的先知，这事情看似好转，看似赢了，看着这个亚哈也好像要回首要悔改了，回首现在把他卖了。有时候太打脸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上帝让他想起摩西怎么向上帝抱怨，说这责任太重了，我担当不起，你把我杀了算了，我不干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日光之下无新事啊，摩西也这样面临崩溃过。你要知道以利亚在这里，他为什么跑到这里，为什么求死，弟兄们，不是单单因为怕死啊。以利亚最难过，最让以利亚绝望的是，以色列人知道他行了上帝的神迹，知道他讲的是真道，然后不听他的，也不站在他这边。弟兄们，在今天没有这些被盗的亚哈和以色列人，这耶洗别能有市场吗？没有你们这些哎呀哎呀包容包容在那洗地的人，那搅屎棍子在教会他能做大事吗？不可能的。很多人知道上帝的仆人说这些话是真的，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他就是不站你这边啊。当年上帝的祭坛谁拆的？是耶洗别自己拆的吗？不是吧。耶洗别一个人能把上帝的先知都杀了吗？这寻索以利亚的性命是谁干的？用什么以色列人干的。往下拍，往下，往下。所以说从前那人怎么对摩西，怎么对以利亚，到他那个时代，这人怎么对他？弟兄姊妹，以利亚为什么不干了？为什么遣散？我说也难听的，今天觉得不值，你知道吗？他不是说完全怕死。你看他责备亚哈的时候，他甚至为福音舍命，但他觉得为这群人不值，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啊，以色列人毒蛇的种类擅长打死上帝差来的先知， 在今天你真的能看清楚这一点。今天是在这个基督教，跟以利亚那时候跟摩西那时候一样，谁说真话干死谁啊。这两天在网上做自媒体传福音的那个弟兄跟我说，哎呀，我这两天仇敌像潮水一样都过来骂我，有外邦人啊，也有基督教里边。这弟兄说，他们说我是某某牧师的这个红卫兵小革命小将。然后昨天一个弟兄给我转个图来说，有人说我们是红卫兵啊，真的敢笑，真的是非常搞笑。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当中，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杠的坏话诽谤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面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弟兄们，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道路。只要你说的是真话，只要你触动了某些人的生意，你动了他的利益，他就要弄死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退缩。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不是世上的糖。盐能使人感到咸，光能够刺人的眼睛。所以说你要继续你的道路。所以说你看到哈，为什么上帝两次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想明白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十一节十二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碎山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们来看这两节很重要啊，大家来听。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耶和华面前，这跟摩西一样了哈，上帝要向你显现了啊，这位人不可以看见上帝要向你显现，站在面前，你要站在这神的圣山上，站在永生神的面前，这上帝对我们的勉励啊！你不要去怕人，你知道你在侍奉谁。说看那耶和华经过啊，注意哈，上帝经过了，经过之后有什么反应呢？还有大风啊，崩山碎石啊，在他面前，然后后边有地震，地震后还有什么？还有火。但是很有意思的说，上帝说他不在大风里面，他不在地震里面，也不在火里面。很多人解释这些圣经说啊，上帝荣耀的显现啊，崩山碎石，然后还、啊、上帝荣耀。但是你注意，这里它有特殊含义的，这里不是在炫耀上帝的荣耀，上帝是在让我们注意一个事情，说你别看这些这么热闹，上帝不在里面。你要明白，上帝在哪儿？最后那个不起眼的地方，火后微小的声音，细小的声音。我会跟你讲，你看十三十四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眼啊，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完全一样的对话，知道吗？完全一样的对话，是一问一答，这一问一答永远记载在圣经当中。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本质上是上帝的真理和神仆人的信仰告白。往后一讲也是神仆人的一种见证。前面又是崩山碎石，又大风啊大浪啊，最后上帝说都不在里面，说在最后这个微小的声音当中，以利亚是听见最后这个微小的声音，然后才蒙上脸出来。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啊。这位在崩山碎石当中，这位不可见的上帝显现，跟前面给以利亚说话那位上帝是一位上帝啊。 蒙住自己的脸，也跟摩西那时候一样，他想明白，他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了，说你不能看见我，看见我就不得存活。你注意这里哈，往上翻一下，往上，说看呢，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为何在这里？”然后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啊，后边说了很多，说他要寻索我的性命。啊，往上讲，说看呢哈，说看呢，往上，说看呢，有声音对他说：“你注意这里，上帝反复强调看呢，让你看什么？看这个声音，而不是看那些崩山碎石、大风大浪之类的，也不是去看火哈。而你注意这几节的联系，前面说看呢，耶和华经过，你要注意的，上帝降临了，上帝在这个时代经过我们，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做事情了，还要注意什么？”看呢，有声音向他说。有的时候弟兄们，在这个时代，无论这个时代再多大风大浪，无论在这个时代教会世界上有再多的风波，你只需看见两点。第一，这些风波的背后是上帝要降临，上帝要引领他的教会，上帝要做事情。然后在这风波当中，你不要被迷惑，你要看那火后，在这一切风波过去之后，那微小的可以听见的声音。也就是说，上帝让我们知道两件事情。第一，在这个时代他会来到我们中间，他会经过这个时代，然后在这个时代无论有多大的风浪，他会来到这个时代，他会与我们同在。另外一个，上帝在这个时代做事的方式是什么？向他的子民，向他的先知，向他的牧人去什么？去说话。这是他经过来到这个时代唯一的目的，就是今天来说，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福音。这就是以利亚在山上行的，也是摩西众先知他的列祖行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这里这两节，你要明白，当这位上帝经过这个时代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神的仆人会向这个时代传道，神的仆人会斥责这个世界的罪恶和教会教区的罪恶，然后这个世界就会平静吗？不会的，这个世界会起了狂风暴大浪，会起了崩山碎石，然后地震，还有火。为什么？因为你戳到他们痛处了。你今天指责掌权者，他差役攻击你，你今天斥责耶洗别，斥责教会的搅屎棍，那贩卖牛羊鸽子的，你不让他们做生意，你不让他们攻击讲台，他们一定要起来弄死你，就一定会有什么狂风啊、暴浪啊、大浪啊、崩山碎石啊，还有火，还有地震。所以说最近呢，因为说了真话，我和我们弟兄发现个事实，说这舌头全过来了，还有人在后边点火。但是你不要怕，你知道为什么吗？上帝说：“不好意思，我不在其中。”你要明白，上帝在哪里？上帝在那些说真话的人当中，传真道的人当中，而且说真话的声音对比那些所谓的主流的声音是多么的微小。这两天站在真理这边的人屈指可数，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想象成啊，上帝荣耀的显现啊，气势多大，又地震又着火。这里的重点是告诉你，神在哪里面，神不在哪里面啊。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叫地上干什么？起刀兵。耶稣说，因为我来是要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当上帝的真道，当上帝仆人的真理信心临到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有人因为是否顺服掌权者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讲不讲政治的问题分开了，成了你的仇敌。当你在教会当中讲真理，斥责这些耶洗别们，这些贩卖牛羊鸽的人的时候，神家里的人，教会里的人起来做你的仇敌。你要失去人情的， 你在这些崩山碎石点火的人面前，你要选择你是留这个人情，还是坚持上帝的真理。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在今天不背起这十字架跟随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失丧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得着生命。在这崩山碎石面前，你可以选择妥协，你可以选择生意，你可以选择人情，但是你得不着上帝的生命。所以说这两句话的重点，你要知道耶和华在哪儿，耶和华不在哪儿。你别看他们蹦得欢，别看他们上窜下跳点火挑拨，上帝不在其中，上帝在那些传讲真理的少数人当中。而且上帝的声音小到一个程度，你只有风暴过去之后，等着人蹦完了之后，沉下心来听到的时候才能听进去啊。所以说不沉静学道的人，就随着那些风沙，随着那舌头就刮跑了。所以说真正谦卑的人，真正愿意听懂愿意悔改的人，能得到上帝的恩待。在今天这个时代，你看看他起来攻击我们的都些什么人，什么名目啊，大 V 呀、啊，什么教会教学上有名望的人呀、啊，看着挺属灵的人，看着挺热心的人，都是平常那些动静挺大挺能蹦的人，挺能点火挺能煽动的人，蹦得再高没有真理，全是搅屎棍子啊。你在这些人的话当中，你除了听见像屎一样的言论，你听不到任何真理，全给你搅屎，说说人话吗？不说人话。咱就不能把整本圣经看懂然后说句人话吗？咱为什么要做搅屎棍子呢？今天啊，外邦人基督教世界包括教区这些搅屎棍子，所谓的主流哈，他不站在神仆人这边，站在什么什么普世价值啊，政治正确，多元包容啊，爱呀、啊、包容啊，天天就这些，还拿牧师的讲道来给他们做衬托啊，说牧师讲了要包容要爱，你瞎，你看不懂啊，你不看圣经啊。我的牧师告诉我，在任何的时代，真理只赐给一小群人。在任何的时代，大家要听懂，上帝的真理不在那些狂风暴浪当中，不在那些崩山碎石当中，也不在那些火当中，也不在地震当中，上帝在那微小的声音当中。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他说话从来没有变过啊。在这个时代，你不要跟随那些什么大 V 名人，那些什么教会当中有名望的，你要看上帝的真理。好，我们来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节然后到十四节哈。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你看这个第九节到十四节，注意哈，这个说就住在那个洞里边。然后第十节他还是说他跟上帝大发热心，说的一样。然后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你看上帝站在这个磐石外头这个山上，上帝经过后边，就我们刚才讲的啊，重点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啊，后来还有他蒙上脸，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摩西五经当中出现的那一幕。后边呢，上帝仍然问他，你在做什么啊？他说，你在这干什么？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他还在说那些话，他还重复那些话。所以说往下看，往下下面。所以说以利亚呢，他上帝让他在这几句对话当中就经历了摩西所经历的啊。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上帝在这里呢，在洞穴里边给他说过话，然后在洞穴外头也给他说过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同一位上帝，一位是你可以看见的上帝， 像神的使者一样，在旧约显现，像新约耶稣基督造成的。另外一个是你不可以看见的，在旧约当中呢，显出完全荣耀的上帝。这两位上帝说话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从头到尾都一样的。而且以利亚对上帝的回答有没有改变？一个字都没变。也要说神的仆人对这个上帝他宣讲的话语不变，神的仆人对上帝的做的见证和回应也不变，从古到今都不会变。也要说从古到今哈，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对这种回归真理、宗教改革这样的回归圣道和圣礼的这样的运动哈，从来都是面临着激烈的抵挡。很多人站脚趾问了那边啊，这种事情从来没变。就以利亚所说的啊，首先呢，上帝的话不变，摩西经历，以利亚经历，今天我们经历这些逼迫。另外一个，以利亚回应上帝的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当我们为上帝大发热心的时候，人会不会听我们的？人不会听我们，人会拆毁上帝的祭坛，人会杀掉上帝的仆人，杀了哪怕最后就剩你自己，他还不会放过你。最终的目的是让你闭嘴。这就是这个时代，每个时代都一样，每个时代的仆人，你看完这经文，你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然而每个时代的仆人呢，也是在向这个时代做见证，他们的悖逆、不信和抵挡也见证了他们邪恶淫乱的罪。好，我们来看十五到十八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子孙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拉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好，我们来看当以利亚向上帝说这些话的时候，抱怨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与不信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上帝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上帝说该干啥干啥啊，回去继续建教会，继续培养新的传道人接替你，继续走你的道路，不需要抱怨，不需要多说，继续你的道路。这是上帝最好的回答，说从你那个原路回到大马士革的旷野，原路返回，并且呢，不是回以色列北国，回哪里啊？回亚兰国的首都大马士革啊。首先呢，这里非常有意思哈，保罗在新约的时候说，既然你们啊弃绝自，既然你们抵挡真道，自认自己不配得真，那么我们就上外邦人那里去啊。也就是说，而且接下来将会案例高抹三个职分和三个人。第一，亚兰王哈薛；第二，以色列王耶户；第三是谁啊？要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下一代的仆人以利沙。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看现在这个时代抵挡基督啊，整个世界都左派，东西方左派抵挡基督，然后教会里边还这么多搅屎棍子。上帝是不是会任由这些人做到永远呢？不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早就厌烦了这个时代，他厌恶这些左派，他厌恶教会中这些搅屎棍子。你知道上帝最后怎么对这个时代吗？一个词儿，换人。我的牧师给我讲过，如果这届人不行，如果这届信徒不行，上帝换人。从教会教外头，从政治圈到这个信仰的圈，到教会内部，全都换掉。你不要觉着啊，我一次就永远得救啊，我上帝永远与我同在，我怎么做啊，上帝都包容我，胡说八道，看上帝怎么有一天把你换掉。如果有一天你把上帝惹急眼了，他就都给你换掉啊。我来看，到了之后，首先高哈薛做亚兰王。我问一下， 之前有没有说高哪个人在外邦做王？没有。说到以色列的时候也没有说高哪个人做以色列王，谈到先知的时候也没有说高哪个人做先知，听到没有哈？你要说这三个职分，你不管他教内教外的，都是由上帝神圣的高抹。记住哈，首先呢，上帝命令先知去当时的外邦，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亚兰国，换一个王，把那个便哈达那个畜生玩意换掉，啊，换了他。今天有些畜生啊，搅屎棍子，鸡汤教头跟我说，不能谈政治啊，政教分离啊，啊，咒诅这样的畜生，你不看圣经啊？如果现在东西方的左派这掌权者继续混乱上帝的道，上帝就给你换了，全给你换了，啊，把当时那个时代最大的权力将交给便哈达的仆人哈薛，这是上帝高抹的，啊，所以说教会和政治能分开吗？千万不要说这样愚蠢话。你说教会和政治分开，你就好像说你不需要呼吸空气一样，啊，这全是放屁的，不要听这些人的，啊。哈薛的原文是看见神的人，这个人是外邦人哈，甚至是个异教，但是他是见证过上帝大能的人。你去看列王记下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啊，他也敬畏这个以色列的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敬畏这个神的仆人。你看这个列王记下八章十一节啊，这个以利沙当时定眼看哈薛，看哭了。他说：“为什么哭啊？”他说：“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你要知道高这个亚兰王是干什么的？高这个亚兰王很多时候是用来管教以色列的，啊，你这人不是随着耶洗别作恶，你这人不是跟着搅屎混吗？看看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孕妇，你们的后代的下场，啊，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宁氏的孙子哈，他的这个耶户的父亲叫约沙法，耶户就是耶和华就是他，宁氏就是被拯救的，约沙法就是耶和华是审判者。在以色列中呢，这个家庭呢还算保有了对耶和华的信仰。这个以色列王耶户哈是一个很特殊的，因为之前没有说哪个是被高抹的，之前都是篡位的，要么就是通过政治政变自己上位的，这个是被高的。他被高是干什么？弟兄姊妹，他起来要对以色列进行宗教改革。也就是说，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第九章哈，当亚哈继续和耶洗别那和稀泥的时候，不改革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耶户兴起来，说你要击杀你主人的全家，高你做以色列王，击杀主人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耶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家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耶色列的田里被狗吃，无人埋葬。后来全家都被干掉了，耶洗别也被干掉了。很有意思的是，当后来那个犹大王也被杀了。你看历代记为什么？因为他拦阻这个耶户去杀这个亚哈的家，所以说这上帝把这个耶户兴起，实际上是在教会当中做改革，做宗教改革。最后一个哈，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以利沙就是上帝是拯救啊，沙法就是上帝审判。他这个亚伯米和拉呢，是以撒家的一个城市，在约旦河以东哈，很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上帝让以利亚高的这个先知跟他没有任何人情，之前都不认识，住的都不是一个地方，啊。然后接续你做先知，先知就是发言人的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的三个人和这三种职分哈，这三种职分首先是 世俗意义上的政权，然后是教会当中的领袖，最后一个是上帝的先知。这三个职分呢，实际上越往后权柄越大，知道没有？先知大过以色列君王，以色列君王大过外邦的君王。这里你会发现，政治要让位于教会，教会要让位，要顺从于真理，就这样一个次序。后面的权柄直接决定上面的权柄。政治的权柄和教会的权柄背后的根基是上帝话语的权柄。但是实际上你看这个高抹顺序的时候，是以利沙、耶户、哈薛啊，高抹是这样的，但是这里显示它的重要顺序。而且这三个人被高抹出来之后，你发现个问题，就像耶稣所说的，他来，上帝把这三个人高起来，是不是让地上和平？不是，是为了让地上起刀兵。这三个人的职分兴起来，居然是为了杀人，你明白吗？后边说了，躲避哈薛之刀的让谁杀？让耶户杀。躲避耶户之刀的让谁杀？以利沙。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像那些搅屎棍子所说的是政治正确多然包容的上帝呢？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持续的跟搅屎棍子混，拒绝上帝对教会的宗教改革，上帝一定会换人，然后找人把你干掉。啊，三十一节，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你不是，啊，这下边经文，你去看列王记上二十章哈。”从三十一节看到这个三十四节，后来的时候耶哈就被杀了。然后这个列王记上八章十五节，便哈达被谁杀了？被这个哈薛杀了。实际上这个列王记上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这个亚哈把这个上帝要灭绝这个便哈达给包容了，但最后这个便哈达还是没逃过死啊，最后让这个哈薛用被子那个进行泡上水给闷死了。所以说啊，你不要包容搅屎棍子，包容恶人，你包容他，上帝让你的命换他，然后你包容这个人也未必能活下去，肯定活不下去，上帝会找人把他干掉啊。这个哈薛的刀啊，哈薛这个政权被兴起来就是要杀戮那些上帝定义要毁灭的人啊。而且上帝兴起这个哈薛与这个人本身道德好坏没有关系啊。你注意下边哈，原文是这样说的，那从哈薛的刀下被救出来的耶户一定会杀掉，听到吧？那从耶户刀底下救出来的以利沙一定会杀掉的，知道什么意思？你不要想着有人能把上帝所灭绝的人从上帝的审判当中救出来。我告诉弟兄姊妹，今天这东西方的左派，包括教会当的搅屎棍子，确实有人包容他们，有人给他们续命，但是他逃脱不了审判啊。所以说后边列王记讲的就是这些故事，在应验这些事情啊。耶户呢杀死了亚哈全家还有耶洗别啊。后边说从耶户刀底下跑了的以利沙会杀，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听好了哈，就是说你宗教改革，包括就是说你没能够改革的东西，那些逃脱的恶人啊，对于这些漏网之鱼呢，神的话语最后会审判他，这就是终极审判。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恶人，今天你即使夺过了世俗政权的审判，你夺过了教会的审判，你永远夺不过上帝在末世的审判。所以说不要存侥幸心理啊，希望今天的话如果有耶洗别们听见，能够希望对号入座啊，人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注意后边这里哈，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啊，是未曾向巴利屈膝，也没有向他亲嘴着。我们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注意这个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很多人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这样去讲，他说啊，你看尼利亚抱怨这么多，上帝说你不要抱怨，这里边还有我的名。其实不是哈， 这句话你要跟上边这些审判联系在一起，跟上边什么被谁杀被谁杀连在一起，什么意思呢？这是个悲剧啊！上帝实际上告诉以利亚，最终这些人都要倒闭在刀下，只有七千人能活下来。七千人对于整个以色列来说，实在是太少。而这个留下七千人啊，这个留下的原文就是说能够幸免于这些审判和刀剑的，只有这七千人。也要最后这七千人蒙恩守住了信仰，在这个时代的审判当中能够存活下来。这个不是说单指向肉体，乃指向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守住底线，将来蒙恩得救。这个七千人啊，其实也是个今天来说也是个象征性的数字，代表神国的数字啊，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说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今天，说怎样的七千人能从刀下逃离出来呢？第一，膝盖没向巴利屈过，嘴巴也没和他亲过嘴。什么意思？不妥协，不下跪，不参与你那牛羊割的，不给你洗地。你要明白这里的意思啊，能存活下来的是真信。所以说传真道讲真话的人，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后悔，将来你会为你曾经说过真话而感到庆幸，而不是后悔。十五节，于是以利亚这个跪拜和亲嘴儿，一方面表示屈服，另一方面表示和他们结亲啊，和他们有互相认同的意思，你不要认同这些罪。十五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到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他前头有十二对牛，他自己赶着十二对，以利亚直到他们那里去，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然后呢，打开一下读经，翻到最后，这两天我们连起来看一下，往下拉到最下，拉到最下面。这个以利沙就，哦，你看啊，最后三节连起来。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父母亲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回去吧，你回去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堆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往上回来，我们看这几句话，十五节到最后一节，大家注意哈。以利亚呢，奉差遣去高抹这个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他之前不认识他，他也和他没有什么人情上的联系，上去就让他高这个人。而且你注意接下来这个人他做的工作，包括他一些举动，你注意哈。第一呢，这个人是一个耕地的人，他前面耕着多少牛？十二对牛，他赶着最后的一对牛。我直接给大家讲明白，大家听好，他在耕耘。上帝选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在神家里耕耘的人，耕耘禾场的人，牧羊的人。所以说你看后边这个以利亚哈，这个以利沙，他当然是来承接以利亚的侍奉，但是他侍奉的更久，他的侍奉主要是在牧养和耕耘上。以利亚是个开拓者，他开拓了这个局面，开拓了这个宗教改革，然后由以利沙把这个事情做完，是一个耕耘者。而且他教导着牧养着赶着有十二对牛，这十二对牛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自己所赶的是最后的一对，第十二对。而且当以利亚把衣服盖在他身上的时候，表示一种先知职分的承接，就是今天对牧师的案例啊，那个毛衣哈，毛衣就是说你看新约是约翰穿那个衣服。然后呢，这个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那里说，请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啊，然后我便跟随你。 这个以利亚对他是说什么？以利亚是这么说的，说啊，你去，然后你还要回来，而且你要明白我为什么向你做这些。我把衣服披到你身上，伊丽莎有没有明白这个衣服披到身上的含义？当然明白，这就要父母告，这要进入神家的侍奉了，要舍弃一切跟随主了，要放下一切的工作了。所以说他明白了，所以伊丽莎在强调他，你去行，你别被人情缠住，亲完了嘴，告完别，赶快回来，干啥干啥，这是上帝对你的差派，你要知道我向你做这些意义，这是神圣的案例，啊。后边说伊丽莎就离开他去了，宰了一顿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然后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你注意这里哈。他离开他去之后，与父母亲嘴告别之后，然后他宰了一对牛，他宰的就是应该是他赶的那对，然后他把这对牛呢套牛去就煮给民众吃了。用了没，这在属灵上是一种献祭，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十二对牛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而他所宰的这个是犹大支派，其实不是指犹大支派，是指犹大支派里边将要诞生的那位弥赛亚。然后他把这对牛宰了之后，就相当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他的肉用献祭的方式煮了之后给以色列的人吃，使以色列人得生命。所以说这里前后都是有相关联系的，这里有圣职的案例，圣职的承接，有对人情的这种彻底的告别，然后往后的时候把这个真理宣讲出来，宰了一头牛，把这牛煮给大家吃了，就是圣餐嘛，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嘛，然后给这些民吃，最后呢他起来跟随以利亚，然后侍奉他。所以说案例一个仆人承接圣旨，把衣服搭在他身上，与人情告别，然后呢强调呢你要明白这份圣旨代表着什么，你要慎重，最后就是把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真理高举起来，然后起身继续自己的侍奉，并且起身侍奉呢是跟随着上一代的牧师去学道，以利沙呢跟着以利亚学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以利亚升天之后，上帝把他接走之后，他开始正式起来侍奉。这就是整个一个过程。往后看，点一下这个讲章这。所以说，我们往下看，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哈，真的是这样。这是被高抹的先知，这份圣职是有着含义的。为什么他要与父母告别的时候，以利亚说你去，然后再回来，你不要被缠住。然后呢你要知道我向你盖这个衣服是什么样的含义，这不是普通的给你盖衣服，这是上帝教会圣职的承接。当我被按立做牧师的时候，上帝就让我明白这件衣服盖在我身上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说做一个牧师的一生都不要妥协，也不要向人情妥协，你要知道你承接的职分是从哪里来的，否则你一定走不到头。被托付给你的是上帝的福音，是永生神的教诲。这里的以利亚有两个命令，是一个是让他去，然后再让他回来，并且知道为什么向他这么做。所以说你看到即使在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啊，外邦有恶人，教会里边有搅屎棍子，有耶洗别，但是上帝继续他的工作，上帝已经在这之前把所有的都预备好了，无论从政治层面，从教会层面，还是从接替做先知的层面，上帝已经预备了一切。这个世界会不断的过去，但是神的话语永远不会过时，上帝会在历史当中，在无数的历史当中兴起属于他的仆人来接替上一代的先知，继续宣讲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用的们，我们今天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在这个时代，求你赐我们信心，赐我们勇气，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赐我们信心、原则、勇气。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